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2025农历新年，在寺庙香火超旺、春节烟花超然的喜庆爆竹声中，许多人仿佛看到光明的未来，重燃新的希望。然而，当我们把目光调转方向，就能看到这世界的另一面是完全不同和不堪的画风。据联合国相关数据统计，2024年全球因冲突、极端气候、经济动荡等原因，导致贫穷和饥饿人数急剧增加，有近3亿人需要援助和保护，其中洪患、山崩、风灾等气候灾难造成全球各地大规模流离失所和伤亡人员。公益组织世界展望会东亚区负责人表示，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儿童所经历的灾难是祖父母辈的6倍。在中东、海地、叙利亚、俄乌冲突中，人道危机不亚于气候灾难。仅去年一年，黎巴嫩130万人因暴力升级被迫逃离，叙利亚境内90%的人口依赖援助，将近750万名叙利亚儿童急需支援，而战争中的乌国超过680万人成为难民，境内350万人流离失所。海地、苏丹、缅甸等地的内乱同样造成数千万人流离失所，数百万儿童因缺粮少药陷入危及生命的营养不良。在动乱不安的环境下，妇女和儿童遭受性暴力更是急剧飙升。我们的地球村正在发生的这一切苦难灾祸都不免让人怀疑，这个世界真的会有平安稳妥的时候吗？谁能止息这所有的天灾人祸呢？其实，这数不清的灾难都在预示着人类的终局就快到来。尤其是回到《圣经启示录》看，更大、更严重、更可怕的灾难还在后面。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思考的是，你最可靠的避难所在哪里？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启示录的16章12到15节，让我们在楚门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16章16到21节。读完启示录的16章12到15节，那么或许啊，有人就会忍不住地发出感慨说了， 幼发拉底河可真是一条很关键的河呀。根据圣经和史料文献的记载，那么幼发拉底河呢，它是罗马帝国抵御东方势力，那就是巴比伦、亚述和波斯等帝国的天然屏障。如果大河干涸了，便再不能够阻止入侵的军队了。那么东方的军队啊，就象征不能够阻止的审判。那么或许还有人不禁会唏嘘地说了，能施行歧视的最为可怕啊，人心所趋，很多时候啊就是如此。你看当今世人所跟随的不都是邪恶之灵吗？那么根据经文的记载，这些能行歧视神迹的鬼魔，他们从邪恶的三位邪灵合为一体的魔兽的口中就走出来，跟世上的首领啊，他们就联合起来一块儿去对抗神。那从三位邪恶领袖口中出来的鬼魔，那么就象征言论的诱骗，还有宣传的蛊惑，他们就吸引很多人呢来去参加他们的行列。那么或许还有人不禁会说了，要随时预备迎接神，你准备好了没有啊？我好像还没有准备好呢。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1到6节经文的记载，耶稣基督他会在人意想不到的时候啊，他就忽然再来。那么因此啊，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我们要在试探中来去站稳啊，决志遵从神的道德要求，好好的来准备自己。亲爱的朋友，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预备好来去迎接主的再来呢？如果还没有预备好的话，那么从现在就开始准备吧。好，启示录16章16节经文说，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好，哈米吉多顿这个字啊，只在这里来出现一次，它的意思就是米吉多山，这是位于以斯德伦平原上的一座山，那是一片非常肥沃的山谷。那么历史上呢，这里曾经发生过很多的战役。那么有一位学者哈，他对米吉多他做了以下这样的描述，他说在巴勒斯坦的战役中，从亚述王的入侵到拿破仑由埃及进到叙利亚，米吉多一直是安营扎寨的一个最佳的选地，也是兵家必争之地。犹太人、外邦人、伊斯兰教、基督教的十字军以及反基督教的国家都想看到自己国家的国旗在这里去飘扬。好，使徒老约翰他就描述说了，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虽然是三个鬼魔强迫众王联合来对抗以色列，但是呢，这最终啊还是会应验圣经的预言的。哈米吉多顿啊，其实所指的就是米吉多山。那么根据士师记的5章19到21节、列王记下的9章27节以及历代志下的35章22节经文的记载，那么实际的米吉多山它是位于加利利以南的要塞啊，周围啊有基逊河。那么从古时开始啊，它就是世界有名的战场之一。那么关于哈米吉多顿的象征意义啊，学术界啊大致有以下的3种观点。第一，就是根据以赛亚书的14章12到15节的记载，该词就源于聚会的山，那么是指傲慢的巴比伦王想要登上神的宝座。那么第二，该词就源于多产的山，由意指耶路撒冷的哈米吉多顿一词来去衍生而来的，那么象征发生在耶路撒冷附近的末世之战。那么第三种观点就说了，该词是象征性的解释啊，不是指啊某一个地理位置，而是表现基督在临时神和撒旦势力之间所发生的末世的最后的战争。那么第一和第二种观点呢，那么就否定了实际所存在的米吉多山，那么因此是无法接受的。而第三种观点根据米吉多山的历史状况象征性的做了解释啊，因此哈比较的自然。那么列国的军队他们要聚集在一处啊，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又称作米吉多。 那么有些学者他们就相信这是指啊亚什基伦平原啊，其南端就是米吉多。那么据说拿破仑呢曾将这个地方就称为是世界的战场，表示哈这里是开战的一个理想的地点。那么到这里，约翰他又言归正传了，重提那几个污秽的灵。那三个鬼魔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啊，众王当然就包括了他们所率领的人。这地方名叫哈米吉多顿。哈米吉多顿它不是一个真地方，这必然是一个象征，但是到底象征什么却不太容易确定。那么约翰就告诉我们，哈米吉多顿呢，它是希伯来文。有两个多人赞成的说法，就是米吉多山啊，或者是米吉多城。那么前者的发音跟希伯来文呢更加的接近，但是不幸的是，我们也找不到一个叫做米吉多的山。那么根据史料的记载，米吉多附近呢就发生过不少的轰轰烈烈的一些事迹，但这些事儿啊跟米吉多或者是某个别的山都是没有关联的啊，反而跟巴勒斯坦中部的平原以斯德鲁恩有关。那么事实上，旧约圣经中的米吉多甚少跟战争来去相连。那么在旧约中哈，是有大战争发生在一些山的附近，但是呢，我们都无法根据这些记载来推断这节经文所提到的哈米吉多顿啊，究竟具体是指什么地方。那么还有一种可能，所谓山啊，不一定就是字面的山，而是指啊，有城建在其上的山冈。那么这样的话，以上的两种说法呀就没有什么样的分别了。这个城的附近既多有大战，那么在约翰的心目中啊，这个城呢可能就意味着一个大的决战了。那么正如某一位学者他所说的，他说象征着基督国度降临之前啊，抵挡神的势力他们的最后的反抗。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城啊就是全能的神最后所灭绝一切恶势力的象征了。那么在旧约中，女先知底波拉拯救以色列人的事迹哈，那么就正好作为这一段的借镜了。根据士师记的4:13、4:15以及5:8经文的记载，当时的敌人西西拉他的军队哈有铁车900辆，而以色列40,000人中竟连一个盾牌一个枪矛也没有，那么其失败呢就可想而知了。但是当战争开始时，那么神就使西西拉他的人和车辆啊就全军覆灭了。那么到末日的时候啊也是同样，恶人的势力不论有多么的庞大，那么善良的一方啊不论有多么的无望，神他都是大获全胜，恶人呢必被灭绝的。启示录16:17-18经文说，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好，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那么这是指啊，基督在来之前最后的一个七的审判，也就是说，我们的旅程啊，已经随着经文的记载来到了大灾难时期的末期了。这个时候，唯一能够救人、在地上建立公义的国度，并为世界带来真正和平的，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呢，让我们就定睛在基督他的身上，因为他是审判之主。在空中，那么是指在大太空。主耶稣基督将掌管太空，他准备再来了。这段经文中又再次提到了殿中，那么此前城怒之碗、号角以及七印啊，都提到了圣殿。每一个系列的审判呢，都提到了圣殿。那么在城怒之碗的系列中，经文有6次提到圣殿，那么这里呢是最后的一次。那么在新耶路撒冷啊，将没有圣殿。 以色列将要经历大灾难，他们中间的144,000人会来经历大灾难，也就是说他们会对基督至死来去忠心。我不知道除了他们以外还有多少至死忠心的渔民，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外邦人将受基督的印，也要度过大灾难时期。我要再强调，教会不会经历大灾难时期，在大灾难时期神用两种方式来去拯救世人。第一，就是带他们脱离世界，就像在大洪水时期的审判之前神先把以诺给取走一样。那么第二，就是在大灾难时期来去保守他们，那么就像神在大洪水时期来去保守挪亚一样，神也一定会在大灾难时期来去救一些人的，但是教会不在其中，因为在大灾难来到之前教会已经被神给提走了。那么在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这一句话中，约翰呢他没有指明是谁的大声音，但是我认为这一定是出自主耶稣基督的声音。主耶稣的信息就是成了，这是我们在新约中第二次听到他这么来说。那么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时说成了，那么意思就是救赎大功已经完成了，也就是说为人类预备的救恩已经完成了。没有一个人能够来完成救恩，人不能够做什么，只能够凭信心来去领受。神已经为你完成了救赎了，如果你不接受神的救恩，那么你就要面对神的审判了。凡拒绝神救恩的人都不能来逃避神他的审判的，神的救恩在基督里已经完成了。所以难怪希伯来书2:2-3经文说，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你看基督他是审判之主，大灾难的审判呢已经成定局了。成了就是宣告主耶稣他的救恩，人如果拒绝他的救恩，那么就只能够面对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了。那么在大灾难开始的时候有闪电声音和雷轰，这是庄严的宣告，审判来到了。启示录4:5经文说，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你看在大灾难末期也有闪电声音还有雷轰。那么经文提到又有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你看神他说得很清楚，到大灾难末期会有可怕的动摇整个地球的大地震，那么大地震就终结了大灾难时期。经文说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那么这一句就描述了撒旦的根据地巴比伦大城在7晚之灾中接受最后审判的一个场面了。成了那么就意指成就完成，那么象征全世界范围内敌对神的恶势力他们的灭亡，那么宣告了人类历史的结局。第七位天使就宣告说成了，那么可见呢这是最后一晚的审判。那么就大灾难时期来说呢，神的愤怒已经发尽了。天使道出最后一晚的时候，大自然就发生了巨变、爆炸、雷轰、闪电以及前所未有的那个大地震。第七晚乃是全系列审判的一个高峰。那么这里所叙述的是全然的毁灭，但没有说人类全被杀尽，剩下的人还继续要面对神全能者的审判。那么虽是这样，第七晚所形容的是世上生命的全面的拆毁。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空中乃是魔鬼他的住所。那么换句话来说，魔鬼在自己的领域中就被攻击了。约翰他又听见有大声音，一如以往的惯例，那么是谁的声音并没有明说，但是约翰告诉我们说这个声音是从殿的宝座上出来的，那么就说明是神完全同意允许的。 这个声音就以成了这两个字哈来去打开高潮。那么高潮的宣布就引起了非常大的兴奋。那么正如七号所引起的一样，雷轰闪电为那一刻就增加了肃穆。大地震尤其就强调了这是空前的大地震。那么大地震在原文中一共形容三次啊，先是反面的描写，这是从地上有人以来从未有过的地震。然后呢又正面的强调两次，这地震是这样的大和这样的厉害。那么厉害这个字儿在七晚中用了很多次，那么就说明了神他这最后作为的惊天动地以及无可置疑。启示录十六章十九到二十一节经文说，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城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又有大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约重一塔连德，一塔连德约有九十斤。为这雹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好，这段经文就提到的大城，那么是指耶路撒冷啊，将要列为三段。那么尽管地震的震中在耶路撒冷，但其影响范围不是只限于耶路撒冷，因为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那么这里呢又提到了巴比伦了。启示录十四章八节也提到，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经文还说各海岛都逃避了，那么这句啊就表示连海岛的位置都改变了。那么最后一个审判就是大冰雹。在约书亚记的十章十一节中有一个关于冰雹的记载，经文说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正在伯赫伦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冰雹原文作石头，直降到亚西家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你看这场神奇的冰雹，那么就终结了大灾难时期了。巴比伦大城就列为三段，要喝神烈怒的酒杯。你看神并没有忘记这个城如何的敬拜偶像，如何的来实行残暴，并在宗教上来去混乱不纯。那么同一时间呢，列国的城啊也被夷为平地了。那么大地震撼时，各海岛和众山他们都消失了，每一个重约一百磅的大冰雹就撞在地面上。但这个时候啊，人并不悔改，反而是继续的亵渎神。那么大城这个主题哈，我们先前在启示录的十一章第八节已经预见过了，乃是代表文明人啊，有组织而跟神隔离的人类的团体，那么也象征了人的优越成就感以及目中无神的人啊对人的信赖。那么这个大城如今就倒塌了，就列为三段，那么换句话来说全都崩溃了。那个大城崩溃的时候啊，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那么前者就分明包含了后者了。那么约翰就接着说，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你看我们又重新回到大城的这个主题了。神也想起，那么在原文中它是被动式，意思是在神面前被纪念。那么正如有一位学者在他自己所撰写的一书中他所指出来的，他说这个句法避免把神给人物化。神想起巴比伦大城，要将他的怒气就倾倒在这个城的身上。那么在整卷启示录中啊，我们找不到有比这一句的说法更为强烈的了，那就是神把那城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了巴比伦。约翰呢，要我们无可怀疑，巴比伦要从圣洁全能的神手中来接受最大的报应。好，各海岛都逃避了， 那么在这句话中，约翰又把描述对象啊就转到地球的变动上，众山也不见了，那么山跟海岛啊就相提并论了。那么正如启示录的6:14经文所描述的那样，那么山的消失可以参见撒迦利亚书的4:7经文的记载，那么该处就预言全地都要变为平原。那么根据使徒老约翰在经文中的描述，又有大雹子从天落下，每一个约重一塔连德，这究竟是多重啊？我们是不得而知。那么学术界呢，又由45到100磅啊，或者是更重啊，各种不等的推测。那么总而言之呢，大雹子它是巨大无比的。在启示录第16之中，我们第三次读到人因灾难就亵渎啊，或者是咒诅神。那么为了强调这个灾的厉害，约翰他用了一个只在这一处的一个字眼儿，他说极大。你看这个灾呢是决定性的大事。启示录第17到18，那么就讲述了神对两个巴比伦的审判。那么在第17，我们先看到大灾的时期中离教叛道的教会啊要来受审判。然后呢在第18，我们又将看到经济上的巴比伦也要受到审判。那么在大灾难时期中啊，信徒不必为此来去困扰，因为只有进到大灾难时期的人，他们才真正明白那会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儿的。第17到18就提到了两个不同的巴比伦。那么问题就是，真的有两个不同的巴比伦吗？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啊，我们将进到启示录第17的研读还有查考，我请大家呢提前预备并且熟读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大卫王说，人的生命窄如手掌。信心伟人摩西也说，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古人尚且知道人生的短暂与苦楚，并因此懂得向神求智慧，艰辛倚靠神。那今天的我们在面对主再来越来越近的脚步，岂不更应当依靠神而不是依靠人？否则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不信靠神的人，谁能够逃脱那审判日的大灾难与日后的永刑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